要设计好一个思路。我考虑了一下，有下面7个方面的东西应该注意。第一个，对你的研究内容要细分，细分以后要归类，对不对？你研究一个大问题，肯定要分出不同的小问题，你不能光分不归类，分了以后把那个相类似的问题要放在一块儿。然后呢，编制内容之间的先后顺序，这是第二步做完了，先后顺序出来了。第三步，头脑想，哲学头脑，科学思考，核实每一个内容要做下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不对？因为这个时间肯定都有个限度，不能你要做一件事情没完没了去做。第四个方面，对研究内容之间的先后顺序需要的时间，进行再次推敲，看合理不合理。这只是在头脑里面构思。第五步，确定所有内容全部完成需要的总时间。总时间出来了。然后第六步，明确你最后把这个事情做完，能拿出什么结果，或者什么成绩，要很明确，对不对？我做这个教学成果，我做出来，我出书多少本，对不对？写教学方面的论文多少本，对不对？这都是具体的，必须要能够定量化的东西。最后一个，还要说明你做这个事情水平高低用什么指标去考核，对不对？这7个方面只要做到了，你做这个科学研究才能做得比别人要更好一点。这7个方面也可以提供给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作为参考。那么这个研究内容的分解和细化，好多人都不会做，不会做，拿到一个东西叫他去做，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不会把这个大问题化成小问题，小问题化成没问题。为什么要把一个大的东西要分解成若干不同的子内容呢？这个就是便于进行规划，便于操作，便于实验，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要做哪一个植物里面的有哪一个化学成分这个研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按它这个题目划分成不同的段，第一段这个提取，对不对？这肯定是一个小问题，提取下来是什么东西？结构鉴定可能是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下来是验证等等，可能也是一个小问题。这具体的这个问题去了等等等等，这结构鉴定里面肯定还有不同的实验，你把这个不同的实验这个都相当看成一个小问题，小问题到最后都是简单问题，凡是你学到的知识全部都能用上，比较一个复杂的问题你把它能够简化掉都能做出来。那么我总结了一下，把这个问题要进行细化或者叫分解，首先有一个策略问题，啥策略呢？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只要别人能提出来，这事情全部都是能够解决掉的。你首先是不要害怕，它里面都存在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难题变成很容易做的问题，这是策略。那么具体的分析方法、分解方法、细化方法，可能你要用到逻辑抽象分析，对不对？逻辑抽象，你哲学思想就要用发挥上，对不对？采取什么办法把它去一个好像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把它能划分出不同的小问题。然后一个模型分析法、分解法、受力分解法、特征特性分析法、分解法，还有实验分解法，可能都要用到的方法，可能分解方法就包括这么些类型。 具体要用哪一个办法能够把大问题变化成小问题，我就不具体来解说了，你们下去自己找材料去看。问题分解以后，你就要进行关系之间的衔接，也叫分解后的规划。这咱们前面提到过七个，对，七点。分解以后，就按研究程序、组织分工、结果的形式、研究的方案和流程、每一个过程采用的技术方法等等等等，进行重新组装，对不对？先拆开，后面再总合起来。咱们前面说过，一个问题要解决，可能方法不一样，那不同的方法如何使用和选择，咱们就是这个第三个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组合。所有科学实验，可能包括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文献资料法、经验总结法等等，究竟你解决这个问题用哪一个方法呢？就要进行方法的选择。那方法如何选呢？要根据研究内容、类型、性质进行第一层筛选，对不对？你研究啥东西？你这个研究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实验室研究还是室外研究还是等等？你研究的性质是什么？化学研究的还是数学研究等等？还是物理？这是第一步筛选，把这个方法选一遍。第二个层次的筛选，你选出来方法很好，你有没有这个条件使用这个方法，对不对？你选了一个方法，人家要求这个条件必须有那个什么离子什么仪器，对不对？你没有，那这个方法肯定用不成。每层的筛选，你要都要保留好几种供下一步选择的方法进行再一步筛选。你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自身条件，一个你这个单位或者你实验室有的仪器设备，这算一部分，还有一个自身的掌握的技术，还有一个自身的素质，对不对？你不能这个你自身素质很差，你那个做实验的那水平和那个定鞋的水平不差上下，那你这个就没办法，这自身条件很差，就很难选出了好办法。第三步筛选，根据你研究的要求与标准，你这个研究单子下来，把这个研究的照这个单子做下去，最后的要求和标准是啥，进行第三步筛选。然后第四步筛选，你研究过程当中你收集数据和资料用的什么办法，对不对？最后一步往往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东西，那最后的实验做完了没数据，对不对？那他这个方法就没选好。你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必须把资料和数据要收集起来，根据这一步步筛选下去，才能筛选到最适合你用的，对你解决这个问题是最有效的办法。咱们举个例子，实验法。实验法的类型很多，比如说有定性与定量实验、结构及成分分析实验等等，还有吸因实验。那这些你做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用到定性实验，也可能用到定量实验，也可能用到结构分析实验等等。那么在你解决这个问题当中，把这个如何组织起来呢？那就可以采取下面这三种办法进行组合。一个呢是主从式结合，一个是整体式结合，一个是分解式结合，对不对？主从式结合，也就是说你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核心是做定性实验，涉及一部分结构分析实验，那你定性分析实验为主，然后呢附带最后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那么这个结构分析是辅助的一部分，还有整体式结合，对不对？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两种实验都必须做，分不清主次来，那两个都是整合到一块，整体式结合，还有分解式结合等等，对不对？前面个这个步骤采用这个办法的一部分，中间采取另外一个办法的一部分，后面采取别的办法的另外一个部分，贯穿起来就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研究方法。不管哪种方法，哪种结合方式，你自己把这个做出来以后，都要在一定的场合下进行研究和讨论。我弄了这个头放得很大，任何人考虑问题都有偏差和失误，你不要认为你那个很完美，对不对？你自认为很完美的时候很容易就出错，要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要听平时和你作对意见不合的人的意见和见解，对不对？哪个人关系和你最不好，你就找机会把你这个东西让思路让他一知道，他肯定要发一对你这进行一通批判，他那批判里面肯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你不能和他吵架，你把他那个提的那种能改进你这个设计的东西吸收进来，那你这个肯定就完美了。另外呢，应该还要提的就是观察和调查法，这个有时候也用的比较多。用这两种办法的时候要注意下面这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对所要观察的对象要必须有所了解，你不了解，你做观察和调查，你下去肯定就取样不全，观察不彻底。那么只有掌握它的特性，才能观察比较充分，得到正确的数据。第二个，要统一所有与观察相关的数据采集标准，对不对？你不能观察和调查的时候几个人同时跑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一个人采回来的数据和另外一个人采回来的数据不是一个水平，不是一个标准，那这个等于废数据，对不对？得重新再做，提前调查，提前到实地去以后，大家都应该讨论讨论，统一一个办法，什么情况下采数据，什么情况下不采数据。还有一个，第三个，所有观察指标要尽可能的数量化，变成数字，不能用好坏更好更坏，对不对？那这个好坏更好更坏，不同的人判别标准不一样，那有人一看说这个或更好或好之间好像像更好又不像，像好还不像，那咋办呢？他给你出来一个中间好，那你这个就不好办，你必须一个用数字，尽量要数量化，采用不同的办法把它数量化。所有观察与调查，你如果能够对指标首先做到数量化，那你这个就肯定就是成功了，对不对？有些人会做，有些人就不会做，啊，有些人他就用那个文字描述，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了。第四个，如果用眼睛观察、鼻子闻、嘴尝、手摸这个感官器官以外，能够用仪器测定的，尽量用仪器，那这仪器就排除所有的人的误差了，对不对？能够排除误差。获取的数据更科学。第五个，资料取回来以后要进行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分析，对不对？不同的数据可能反映不同的问题，数据也有群体，对不对？数据群，对不对？这个条件下这个数据好像和别的条件下的数据大小上有些出入，那你就要既从微观分析这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宏观尺度上，把所有的调查资料从宏观角度也要进行分析。只有这样 才能够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反映事物的根本规律。这是咱们讲的第二节。下来咱们说一下实施方案，对不对？咱们前面讲的是研究方案，研究方案就也就是说我在宏观上这个研究怎么进行，哪个步骤哪个方法，对不对？组装起来。但是这你具体要操作的话，那还有一个操作程序，对不对？那这个就相当于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有些人不会做这个实施方案，对不对？你设计了一个做这个实验用什么方法，这次可能是一句话，对不对？是不是一句话就结束了？但是你这个实验如何做，那就是具体的实施方案。做实验之前要做啥做啥，实验过程要什么仪器等等等等，然后怎么操作，对不对？什么时候几分几秒去加药，几分几秒去观察这个实验结果，那这个就是个实施。实施方案实质上是每一个工作阶段你必须要完成的实实在在的具体任务的一个计划，一个计划。那么这个呢，和你那个研究方案的设计的研究方案来比较来说，它和那个之间有完整性和科学性上的统一关系。那么实施方案要做好，首先要明确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采用的具体方法、组织与管理措施、与实践具体实践相联系的步骤，还有每一个步骤能够得到的什么结果，应该包括这么几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可以归纳为下面三个问题，大一点的问题。一个是总体实施方案。总体实施方案呢，因为这个是和那个研究方案的规划多少都有点相类似，我这就不多解释了。涉及到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内容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内容之间的先后顺序，第二个问题每一内容要解决的问题目标和结果，第四个完成各研究内容的工作步骤和具体要求，应该包括这几个必须考虑。那么这个实施方案包括的具体内容与宏观的那个研究方案比较起来，研究方法必须够明确了，你不能再筛选了，对不？你前面筛选了，你最后必须把具体方法拿出来。然后呢，技术路线、研究对象、检测指标，最后要形成总体安排和总体设计，还要有一条质量控制和进度安排，对不对？你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你总要有个监督吧，监督机制。这个实际上要涉及到这个实验的话，这个监督是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控制自己，你不能马虎，但是你提前心里必须明白，要写清楚，做到这一步，啥这一步达到什么程度算比较好，达到什么程度不好，你自己要把这个条件控制好，对不对？另外一个咱们下面再说总体方案的基本格式和要求。那么这个总体方案呢，也就和你这个大问题你要研究的这个课题项目有关系，也就是说和你的选题概念的界定、目的与意义、研究背景和研究依据有很密切的关系。其中目的必须要科学要实用，意义的可以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去搞清楚。第一个，理论上的意义；第二个，解决实践问题上的意义；第三个，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意义； 最后呢，可能是国内的某些个某个事情，或者是国际某个事情解决方面的意义等等，可能可以从这几方面去说。另外一个方案呢，也涉及到目标、内容、方法、指标等等等等，这前面都说过，总体方案和要求这几个都要包括到。有些人写那个研究报告不会写，缺这个少那个，对不对？头脑不清晰。